好，我们今天谈踏上快乐之路。上个星期我们谈到轮回之苦，那你们有没有真正的感觉到轮回之苦呢？如果没觉得轮回之苦的话，你可能不会想要踏上快乐之路，对不对？所以呢，因为谈修行嘛，谈说要寻找快乐，尤其是对我们，如果说你觉得好像都不错了，你就不会要想再求怎么样的进步。所以呢，要踏上快乐之路呢，首先我们要对这个世间的不圆满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还有我们人生的不圆满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然后才觉得说我希望能够越来越好，我希望能够越来越进步，希望越来越快乐，才有这样子的一种动力。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谈到在生死当中轮回其实是非常苦恼的，单单一个闭起眼睛不知何去何从，这个就是一种苦。很多人晚上的时候做噩梦，有时候做噩梦你是怕什么呢？怕死，我们都怕死，是不是？有人不怕死吗？不怕死的时候上到医院去的时候，医生可以不可以救我，还是不想死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苦恼，一个是我们对死有恐惧。但是为什么会有恐惧？因为不知道死了过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无知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苦。然后再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学了一点佛法，知道因果，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偏偏烦恼又带我们去做。所以呢，想想死的时候真的能够把握自己吗？所以很担心，不晓得来生会不会比今生更好，还是会走到更糟糕的路上去。所以呢，这些无知，这些无奈，这些彷徨，这些恐惧都是苦。那只要我们没有认识人生的真正目的，人生的真正目标，在生死当中呢，一天过一天，其实这个也就是苦。所以很多时候呢，年轻的时候我们很有动力，因为我们有很多短程的目标去完成。但是如果你想长远一点的时候，好，短程的目标完成了，到我们年纪老的时候，身体体力这个体力没有那个体力的，也不能够再做什么大事情了，那好像坐在那边等等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等着一天天的走进棺材去，那一个等也是很大的苦。那这样子的苦也来自于我们不知道说人生的目的何在，今生这样子走过来，每一天这样子忙忙碌碌的走过来的目的是什么，应该要做什么。如果没有的话呢，没有目标，我们只给自己短暂的目标，高中学毕业了就希望读大学，大学毕业了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找到了好的工作的时候呢，希望找到一个好，建立一个好的家庭，建立一个好的家庭过后呢，希望赚更多的钱，就是这样子。然后到老的时候呢，就希望抱孙子了。但是到你最后你会发现这些都要放下，但是你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陪你的，然后你会再回想，那人这样子走过来目的在哪里？我们很多人呢都没有去想，不像释迦太子 他在王宫的时候，他有非常舒适的生活，他看到生老病死，他就想到这个问题。我们是看了很多生老病死呢，都还没有想到哪一天是轮到我们自己。我们只有到最后一分钟呢，不能自主的时候呢，才开始恐惧，太迟了。所以对死亡的恐惧，一个也是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也另外一个就是没有目标，不是说短期的目标，是长远的人生目标，做人是为了什么。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认清我们生活，我们身为人，做一个人，它的真正意义在哪里？有没有意义？还是说生下来，然后就等着长大，长大过后就等着结婚，结婚了就生小孩，生小孩了就等着死，这样子吗？这样子的人生有意义吗？有没有比较让你有一点比较正面，比较有一种鼓舞性的意义吧？我们希望，对不对？不然你想想，这样子转一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学习佛法过后，我们就要知道这一生其实只是在无始的这个生命流当中的其中一个段落而已。那我们今生走完了，只要我们还没有解脱，还没有觉悟自我的真相，宇宙的真理，还处处染着的话，我们还会继续的走下去。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段一段的路程的这样子走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越走越有智慧，越走越自在，最后呢能够真正的解脱，像佛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还没有解脱之前，那我们就学习佛法，知道说这个一切呢是不断的在变化，一直在流动当中的。那事实上呢，我们就因为我们的无知，所以把自己呢这个处处的染着自己，所以我们制造了很多的无知的行动，以及这个业力一直在影响着我们。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在这个我们造作身口意行为的过程当中，它有必然的一些因果。那所以呢，在我们的习气的影响之下，然后还在佛法的熏陶之下，我们希望呢慢慢调整自己，希望呢在这个轮回之流的流动当中呢，能够越走越开朗，越来越自在，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有的时候呢，很多人不了解自己有什么苦，其实这些都是苦。所以佛教讲的苦，不是说那个真正被切到的那一种苦，其实这种很无奈就是一种苦。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人生的目的在哪里，也就是说在这个生命之流当中，在我们还没有解脱之当的时候呢，其实做人，我们能够做人，这个生命呢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重要的。因为唯有做人的时候，我们能够思考，我们能够去反省，我们能够去改正自己，我们能够去调整自己，希望呢自己不要再被习气牵引，不管怎么要硬掰，都要把它掰过来才可以。不然呢，你知道说下一步呢会更糟。所以呢，但是很多人呢看不到这一点，就是要在把我自己从坏习惯掰过来的时候很痛苦很难，但是跟这个一直在生死轮回当中不能够纠缠不清，不能够解脱的苦比起来，其实这样子掰过来还是不是那么苦的。我们要从这个看到。所以呢，不要说哎，这个每个星期四坐在这里听经闻法很苦啊，哎，很无奈啊，我干嘛要这样子，我去外面那边跳舞好了，不是更 relax 吗？其实我们一这样子的时候呢， 你其实我们很容易就掉入我们的习气，那一直在生死轮回当中。而且呢，只要我们说学好三天学坏，学好三年学坏三天，你一不去看着你的习气，哇，它这个滋长得很快，然后你就更难改。就像我们说小孩子有坏习惯的时候，你赶快调整它，不要它变成它的大坏习惯的时候，你要强迫它去改的时候，搞不好要送到感化院监牢里面去改，对不对？那个改更难。所以我们要从小的习惯开始改。所以我们做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有改变自己的能力，而且我们有勇猛心能够改变自己。那在这个无始的这个生命之流当中呢，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人生，难得今生呢已经身为人，我们说人生难得今已得，然后又能够听闻到佛法，佛法难闻今已闻啊，这个此心不以此生了，这个是今生的这个杂染的心啊，不用现在这个人生来去了它的话，你要还要带这个更带何生了此心，明白吗？你要等到哪一个时候用哪一种身体才来了这个心。所以呢，我们要能够有这种警觉性，有这种警觉性的时候，了解轮回之苦，了解人生难得，人生有真正的一个很好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要掌握我们的人生，在这个做人的时候尽量提升我们的智慧，尽量改过我们的坏习惯，尽量培养呢能够像佛的一个佛的种子，善的种子，清净的种子，让我们来生在学佛的时候更容易，那这样子呢一直朝向学成佛，那才不枉费我们这个人生。所以呢，当我们要死的时候呢，如果说我们有这个大方向，我们只知道说它是一个段落而已，只是换了一个，就是说这个肉体到了一个阶段，然后呢继续的，我们只要还没解脱，我们继续的留下去。其实我们这个我就像你们的 universe 一样的，每一年的一个 universe 等于一个我，其实里面都是在流动的，里面每一人每一年你选出来的人做出来的事，它会影响，也会影响下一届的。然后这一届一个 AGM 过了，这个就是这上一辈子的过了，又是从新的一个开始。而每一个时刻你怎么样去掌握它的方向，都会对未来有影响，过去的也影响现在，现在的这一届的努力以及他们掌握的方向也会影响未来。所以你们每一届所做的一个决定要思前思后，要从大方向去看，最后我们要朝向的是成佛之道。如果不是的话，其实都很容易受影响的。所以呢，我们常常说、哦、不能够了解什么是轮回，你单单看慧命社就是一个轮回，它是一个一直留了三十几年，那每一届就是一个人生。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去错误的执着，把它当成一个实在的，慧命社其实是一个名字而已，一个假名，它有它的实在性吗？没有。所以这个叫做空性，因为它里面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这因缘条件组合而成不断的变化，然后再又在新的一年，其实我们这个我也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不能够了解，所以我们处处去染着它、啊、那所以呢能够了解轮回之苦，那我们才会想说要踏上快乐之路。那现在我们进一步要谈说，你想要踏上怎样的快乐之路呢？你要寻找怎么样的快乐呢？好啊，你说轮回很苦啊，或者这个人生很多无奈啊，你想要得到一个踏上快乐之路，你想要踏上怎么样，你要寻找怎么样的快乐？
解脱轮回。
要解脱轮回，好，有人要解脱轮回，好，刚刚我们说轮回是苦嘛，哈。还有呢？有没有人要？还有什么不同的快乐吗？你们每个人都要解脱轮回。
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没有烦恼，自由自在。还有呢？你们想要怎么样的快乐？在我还没有讲轮回之苦之前，然后你们看到这个题目，今天你们刚才坐在这里的时候，你想踏上快乐之路，你脑子里面的梦想是什么？
没有痛苦，
你有什么痛苦？不自在。一般人都是想不要有束缚，对不对？自由自在，然后心想事成。不是，你总是要想出你要寻找的是什么样的快乐啊，我们才能够是找哪一条路啊。如果说你要想象的快乐都不知道的话，那叫做无头苍蝇乱撞啊，是不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知道说，所以很多人其实也是在世间上也有很多人啊，每个人都寻找快乐，你要寻找的是什么快乐？怎样的快乐？其实不知道。你到路边去抓一个人来，你说你要不要快乐？要。你要怎么样快乐？不知道。赚钱，赚钱就快乐吗？不知道。我想可以吧，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都是在猜着过日子，所以最后才给自己很多痛苦。所以我们学佛就要学的头脑清楚一点。我们说一切是有因有果嘛，对不对？那你现在要先想象你要得到的果是怎么样的，然后现在应该培养怎么样的因，才能够朝向那个果啊。不能够说这个果是模糊的，你现在都还不知道你要果是要怎么样的，然后你现在就乱种因，那你种的因有没有朝向这个果啊？那不是给自己很忙吗？忙到最后呢，又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其实我们人生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学佛呢，就是要省掉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先把这个目标想清楚，然后呢再想想前因后果，应该种怎么样的因朝向那个果，那就清清楚楚的。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遇到问题，哎，你把握了方向，你知道哪一些应该做，哪一些不应该做。我们的问题不是，就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苦恼，就是目标没有看清楚，一片茫然的。然后呢，自己呢现在又在无事忙，然后别人跟你说这样子也好，那你又去做一下，等一下那一个又跟你说这样子也好，那你也去忙一下。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这也就是佛说所说的苦。有一个譬喻说，像一个人呢，你只要走到那个山谷哈，山谷有时候早凌晨的时候很多雾的嘛，一个吊桥，你们走过吊桥吗？吊桥哈，用绳子绑的吊桥，走到中间往前看都是雾的，看不到路，往后看也看不到路，一片茫茫的，然后呢就是没有，就是不知道方向的这样子的，战战兢兢用猜的方式去走路的，那一不小心就会掉到山谷里面去了，就是像我们很多人的人生，你说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学佛要学的清楚一点，我们要过这个比较清楚的生活。那所以要寻找什么样的快乐？有一些人呢是希望说至少 不敢说解脱轮回嘛，就来生好一点吧，来生继续做人，那有机会继续亲近佛法，也希望说来生呢，物质生活就比较比较充足，然后还有就是心呢也比较安宁一点啊。有的人不敢想太远，那至少就是说希望来生呢，生活的比这个条件呢比今生的生活条件好，那在这个资历方面呢也比今生好一点，至少这样子吧，对不对？有很多人可能不敢想太远的话呢，至少是希望说来生能够活得更好，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如果说不太敢说我要成佛，有的人不敢说这样子的话，那至少说来生更好，对不对？那也有一些呢，就像刚才所说的，了解到这个轮回生死真的是很苦，要解脱之乐。那也有一些呢，是希望呢能够呢这个来生更好，那但是呢也希望呢能够像也能够得到解脱，那能够像佛菩萨一样，有一天要像佛菩萨一样那么样的圆满，不单单自己呢这个圆满智慧，圆满自己的清净，也希望呢能够他有这个热忱呢，希望呢所有的众生呢也都能够得到自在解脱。也有人呢把那一种呢当成是他要追求的一个快乐。那所以呢在我们要达成这样子的这个快乐的时候呢，有不同的动机就有不同的路，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说呢，如果说是希望呢来生更好，至少做一个人或者升天啊，那希望说来生比今生好，在自己的物质生活上，这个知识上，人际关系上，种种呢都比今生好的话呢，那这样子的人呢，他要踏上这个快乐之路呢，他必须在今生的时候呢，要这个要常常提醒自己，要记得因果。第一个要记得因果，因为我们要踏上快乐之路。那现在你是想说来生希望物质生活比今生更好，来生希望说在心情上也常常安稳，不会有这个好像常常呢会有这个内疚啊这个懊恼的事情，也希望说平安，不会有人陷害你，种种的。那我们要种怎么样的因去朝向那样子的果？那第一个呢就是物质生活上呢不要欠缺，那第一个就是要行布施。布施啊，布施有财务的布施啊，就是但是布施的时候最主要就是要心要清净啊。布施的时候呢能够祝福别人欢喜，希望能够帮助到别人，然后呢布施了过后呢不要再一直念念不忘，你布施了别人欢喜，你欢喜好了，结束了，这样就好了。不要呢在布施当中呢有很多的烦恼纠纷，有些人在布施的过程当中就有傲慢心，或者是说布施的时候有嫉妒心啊，因为是跟人家，因为就是要炫耀自己而布施的，那这样子的时候你的布施的成分就不清净了。不清净的话呢，你布施财物得到财物的回报的这个果报，但是呢因为你的心不清净，它同样的我们因果是非常的明显的。你布施的时候好，你的财物布施利益到别人，那可能会让你呢在物质生活上呢不会欠缺，但是呢你在布施的过程当中心是不清净的，是带着烦恼的，骄慢的烦恼，或者嗔恨的烦恼，或者是嫉妒的烦恼，看不起人的烦恼，种种的。那你会发现你来生或者是未来呢，你能够有这个物质上的满足的时候，你的生活并不见得一定是非常的和平的安详的，因为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已经制造了很多这一些烦恼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它就变成不是清净的一个回馈。所以我们布施要有利他的心，舍他的心，那布施有财务的布施，还有什么 法的布施，就是这个知识上的布施，可以是佛法上的布施，或者是知识上的布施啊。比如说有的人像你有同学这个很多功课搞不清楚，那你呢帮忙指导他，希望给他至少就是说能够让他明白，那这样子的一个是一个你花时间去教导啊，不是说帮他写一个 assignment 叫他帮他教那不是哈，那个是我们是要真正的教导他，那这个是法的布施。那法的布施呢，你能够去这个欢喜帮助别人，也能够得到知识，或者是说帮助别人用佛法去启发别人，让别人也能够得到佛法的好处，那你为他感到欢喜。那这样子的时候，当你能够去成就别人的智慧或者是知识的时候，你自己呢无形当中也得到这个，当你自己要学习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到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障碍。其实在教导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当你教的时候呢，你自己呢就会有就已经有很多的学习了。你自己读书呢，你会发现到呢，其实有很多呢你大概懂了，等到你教你的朋友的时候，你的朋友在问呢，这个为什么这样子，哦，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了啊，你要进一步再去想了，那你自己不是也得到进一步的认识吗？所以呢这个教学相长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方法。所以呢其实大学的学习呢只是一个基础而已，那像我们学习佛法也一样啊，这个大家读书读这个佛学书本也好或者什么，这个是自己自修的一部分。然后教学相长，越教你越要消化，你要消化了才返土，这个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你会发现到你才能够呢才把那个知识呢换成你自己所认识的一个智慧啊。所以这个布施有这个财务的布施、法的布施，还有就是无畏施，就是让人家呢没有畏惧恐惧啊，就是给人家安慰。那所以当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布施的时候，你可以从因果来看，你布施财物，你希望别人能够呢远离贫乏，那你是他的果报呢，就是你自己以后不会有贫乏的现象。你布施知识，你希望大家都有智慧，大家都能够聪明，那你这样子祝福别人，诶，以后你自己要学习的时候自然不会有那么多障碍，而且很容易学习。然后你布施，你无畏施，你鼓励别人，你安慰别人，让别人离开恐惧，那你自己啊不会在恐惧当中啊，所以这个是因果啊。所以为什么我刚才一直要问你们，你们要找的是什么样的快乐，那我们才能够随顺因果去种我们要得到的果的这个因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要持戒，持戒呢第一个呢就是说不要让我们的行为去伤害到别人，你行为不伤害别人，你不做触恼别人的事情，就保障你的生活的安稳。为什么生活常常会有一些这个危险的事情啊，或者是说怕这个有人会陷害你啊，这个如果你不做亏心事，就不怕人家，就不会有这种任何的伤害啊。所以呢这个持戒第一个呢不伤害别人，心里没有什么好恐惧的。第二呢也用戒了来业制 反省我们自己的欲望以及烦恼，不要让我们的贪心、嗔恨心、烦恼心呢让我们做出太过分的行为，影响到别人的生命，影响到别人的财物，影响到别人的家庭，种种的啊。所以呢持戒第一个呢保护其他的众生，不要让我们的身口意行为伤害别人。所以换句话说，常常一种慈悲的心来爱护所有的众生，你爱护别人，自然你自己的你就会在安稳当中啊。然后呢这个也进一步的借这个戒呢反观自己的欲望，诶，不需要的可以放下啊。那这个心呢常常就不会被 这个求不得苦啊影响，求不得苦也是一个苦恼，对不对？我们都讲过苦了哈，所以求不得苦，那所以要用戒因来作为自己生活规律的一个准绳，道德的准绳，那这样子说心就平静了。哎，那进一步的还要持学习禅定，禅定呢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安详，不会太散乱啊，让我们呢以后的生活呢也会比较安详。所以呢希望说来生继续做人，或者升天希望来生比今生更好呢，这三种呢我们叫做三福业呢啊，是我们必须要要去修持的三福业，也就是布施、持戒、修定。这个是希望说来生更好，那希望来生更好的我们说它是发真善心，希望来生更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这是 一条路啊，这是一条路啊。那另外一条路呢就是希望呢能够处理啊轮回啊，要解脱轮回。那要解脱轮回的呢，那就要发处理心，处理心呢是要处理什么？处理这个世界，跑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很多人以为说佛教一直说处理这个世间，好像要把这个要抛掉这个世间，飞到另外一个世间去，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所谓这个世间呢，其实也就是说它有这个啊，它是蒙蔽的，它就是说还有很多无明的，然后呢同时它有时空的这个限制。那处世间呢就是超越这个蒙蔽，超越这个无明啊，超越时空的限制啊。那所以处理呢其实是处理我们的烦恼，处理生死轮回。所以当我们说发处理心的时候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烦恼，就是要把烦恼断除啊。所以要发心，要净化自我，把烦恼断除，要发出离心。那要发出离心，然后呢就要修学。那修学呢，这一条路呢，这是另外一条路哈。这一条路呢就要修三十七道品，那有时候呢我们把它简略呢就说八正道啊。那三十七道品呢这是发出离心的，那我们来把这个是一条路啊，这是一条路，三十七道品。那三十七道品呢上次我们讲过吗？没有啊。三十七道品总共呢有三十七项，那第一个呢是四念处。什么叫四念处？四念处呢其实是观慧的一个法门。所以一般呢比如说你们去学这个修学禅定，我们一般是修止，就是先把心安住在呼吸上，观呼吸让心止。然后进一步要观慧的时候呢，就是 Vipassana 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个四念处。就是四念处是观什么？观身，观身，然后观受，观心。所以就观身不净，这个身体，我们这么热爱的这个身体，天天在打扮啊，装饰的这个身体，它的真相是什么？其实它不是那么样清净可爱的。就告诉我们照顾到适而可止啊，不用花太多时间。你看一天24小时，你花12个小时在搞这个身体，它不管你怎么去照顾它，它还是在变啊。 那你就浪费了利用它的时间，它是像一个工具一样，我们就像汽车一样，你知道吗？汽车，你买了一辆汽车，有的人呢一早起来就 polish， 然后呢里面又 polish， 然后里面又要装这个装那个，然后呢又觉得太漂亮的车又不敢开出去用，就摆在那里。汽车是一个交通工具，对不对？那汽车本身，那我们就是汽车买来，我们要爱护它，哎，定期去保养，好，让它的寿命呢也不要太短。那但是呢，应该用的时候用它来，哎，帮助别人载东西啊，这个能够这个去买东西，能够去做事，种种的，对不对？然后能够好好的利用它。这个身体也一样的，我们只要适当的去照顾它，但是不要宠坏它。然后呢，要利用它。就像我们刚才说，我们做人呢，难得做人，你花二十四小时，你花一半的时间在照顾它，然后另外还有8个小时去睡觉，剩下的没多少时间了。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工具去做一些能够提升我们智慧的事情。观这个身体，它是不是那么清净的？所以观身不净。它不是那么清净的。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进一步的呢，能够看到身体是不清净的，进一步的再去觉察那个感受。啊，那感受，诶，这个感受呢，我们常常，哎，这个好的感受，不好的感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那种种的感受，事实上它的本质是怎么样的呢？它本质其实是一直变动的。那快乐的感受，我们好希望呢，一直都是那么样舒服的感受。但是你一执着它，它一没有的时候，你就苦了，甚至呢，他原来很好的感受，好啊，你很喜欢很喜欢啊，你的床很舒服很舒服啊，你躺了太久太久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你想站起来。苦乐受也会变成苦受啊，对不对？比如说你说你喜欢一直坐着，然后我就说你坐20小时，你24小时你不准站起来。所以为什么你们坐在飞机上的时候也很喜欢站起来走动走动一下，不是你喜欢坐的吗？叫你站你又说不好，叫你坐的时候你又想站，叫你站的时候你又想坐。所以每个感受其实它都在变动，而且这个感受的本质呢，就是它呢，你如果说对它产生染着，它其实它一变的时候你就苦了。所以我们说观受是苦，所有的感受都不是那么实在的。然后呢，观心无常，我们的心像猿猴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心呢，这个是更是无常。然后呢，观法无我。什么叫做无我？也就是说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就像我们刚才说，我们把 universe 当成一个我，但是 universe 这个是一个，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假名而已，一个假的一个名字而已。但是我们常常，我是 universe， 你们不要伤害我的 universe， 对不对？这个就把它当成一个实在的，很自然，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实在。但是这个 universe 就是一个很多因缘条件促合而成的东西，假名为 universe 是一样的。你假名叫做微信，是不是微信吗？不是，永生啊，对啊，所以不管是微信微信都没有关系，但是假名来的吗？对啊，是假名来的吗？对吗？你妈妈可能叫你什么阿桑。所以 这个名字是假的，就像我们说慧命色，对不对？又叫慧命色，又叫 universe， 是一样的东西吗？如果不认识的人，他以为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它是很多因缘条件促合而成，每一届我们说每一届它都这一届暂时稳定，你选的 X Go 暂时稳定就是一个我了，然后明年又换了，然后有几个走了，又几个留下，又几个新的进来，其实我们都是这样子啊，都是这样子的。那所以呢，这个就叫做无我。所以佛教所说的空性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它是可以变动性的，它没有一个实在性，这个就是叫做空性，了解吗？啊，所以呢，这个诸观观法无我，也就是去了解到所有的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现象，包括我们自己这个身心，其实都是无我的。啊，所以这个四念处呢是第一个，这个是三十七道品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四正勤，四正勤呢，也就是未生之恶令不生，就是还没有生起来的恶法，不要让它生起。啊，这个四正勤也就是四种精进的力量。啊，就是还没有生起来的恶法不要让它生起。那如果比如说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看到某一个人会很生气的，然后你今天呢觉得说我去到那个地方肯定会看到他，可能我就马上会要讲一些不好听的话了，然后你就要一直提醒自己不行，不要让这个还没升起的恶法升起，那你这个要有一个力量去控制自己啊，啊，这个叫做未生之恶令不生。然后呢，要我写吗？然后已经升起来的恶法呢要让它断。啊，比如说你已经在很生气的骂人了，你已经骂了两句了，那你要告诉自己说不能够再骂下去了，那个这个时候也要懂得刹车，这个刹车也要一个力啊，对不对？你开车你不是也要踩下去吗？那也要一个力量，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力量。然后呢还有就是未生之善令生，就是还没有生起来的善法要让它生起。啊，比如说你还没有习惯呢，每一天就是提醒自己要静坐个十分钟，你今天开始呢就奠定一个决心说我要每一天呢去修学一个静坐呢，给自己静下来十分钟。啊，这个未生之善令生，然后以身之善令增长，就是已经生起来的善法令它更加的增长。比如说你每一天都有做十分钟，然后你想还没有，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比较有时间，以后我要更进一步的，每个周末我要做半个小时。啊，这样子就是说给自己越来还没有升起的善法要给它增长。啊，那这个是四正勤，四正勤呢其实是很重要，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这个就是精进力不够，这个如果你能够常常观察自己呢，就会让自己呢就是说知道说这个是不好的事情了，那我们真的要提起一个力量呢去把它克服。那已经有的善法还没有升起来的善法，我们要提醒自己不断的再去给它增长起来。啊，所以这个是四正勤，那这些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呢都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接下来是
四如意足。
四如意足呢是四种呢四种禅这个修学四种定，四种定能够呢帮助启发这个神通妙用的。所以也就是说它会让我们呢能这个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修学呢能够让一个人呢能够比较自由自在的使用他的能力，也就是启发神通的一个方法。那这个呢还是要修学到四禅过后才能够去启发的啊。那这个四个重要的修学方法呢，第一个是欲，这个欲呢就是有这个愿的意思，希愿，希望的这个愿。然后呢也是勤，也就是用这四个方法呢更进一步的去修持，让这个修行者呢能够去启发这个智慧这个神通。所以叫做如意，也就是说能够这个神通自在啊，那个叫做四如意足。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五根，五根我们上次也谈过，也是性静，静或者是勤都可以，就是勤跟静就是指精进的意思。那这个是性根，就是我们对三宝的信念，对四圣地因果的信念有巩固没有。那这五根呢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就像我上次说过的，根一个树，一棵树要根扎得稳，它的树才能够长得茂盛。根有问题，树很难长得健壮。我们很多人学佛呢不能够学到受用，得到佛法的受用呢，其实就是因为这颗根呢其实还没扎稳。所以有很多人呢学了30年40年还是像浮萍一样，别人讲几句话就已经摇摆了。所以换句话说，他的正见呢也没有坚固起，没有建立起来，他的信念也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呢这个是信呢对三宝佛法僧三宝的了解的信念的巩固，对四圣地法佛所说的这个苦集灭道有深刻的认识以及了解，变成你思维模式的一部分，还有因果无常无我这些道理呢都非常的了解，变成说在你生活当中呢你遇到什么事情你很自然会用这一些原则呢来做这个思考，然后去面对你所遇到的问题，而不会呢在那边怨天尤人的啊，这个信念。然后静呢就是勤的意思，就是这个四正勤啊，就是那个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的时候，那你就会常常鼓励自己，不管生活中什么苦，难得今生已经做人，那我一定呢不怕慢只怕站，能够进步一点我都还是要进步一点，不能够懈怠啊。所以能够遇到呢这个心里看到自己心里的这个烦恼的起伏，未生之恶看准，不要让它升起。那这个呢未生之恶令不生呢是要靠什么呢？靠戒律。因为戒律呢它就是一个规范，它告诉你什么事情不能做，它就像一面镜子。那所以呢你常常记得戒法的时候呢，你就会用那面镜子看还没有升起的恶法好像要升了，不可以升起来啊。所以呢这个未生之恶令不生要靠戒来维持，那已生之恶令断了，那个就要靠你的毅力赶快把它 stop 了啊。那未生之善令生，然后我们听闻了佛法过后，让我们这个还没升起的善法借助听闻佛法的这个启发呢，让我们去升起更多的善法，同时呢这个发起一个更坚定的心呢要去增长这个善法啊。然 然后把这个还有已经有的善法呢更进一步的去增长啊。比如说你们常常啊，有的是固定每一个星期四来听佛法，听完了也有时候回去没有温习，也没有再去找另外的资料啊，那你可以说好，我每次听了过后呢，我到 UL 啊去那边找相关的资料，加强对这一方面的认识。因为讲只是讲大纲，所以你可能要找书本去加强。哎，这一方面你可能还没做到，那你可能就要，对吧？可能放假的时候啊，或者是有什么时候，你就告诉自己，哎，这个事情要去做。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的善法能够增长。好，然后呢，能够有这样子精进力的时候，你就常常会依佛法，把心都差不多安住在佛法上。啊，这个就是念，正念。这个念念呢都是以佛法作为准绳，然后呢不会有太多杂乱的思绪，因为你都是用佛法在思考的嘛，所以是是非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就不会太去想那一些事情了啊，甚至是想到的时候呢，你会觉得那个是这个未生之恶啊，或者是这种是是非非的事情，没有证据的事情，哎，人家道听途说的事情，这个善心杂化，把它放下。哎，我们学佛过后呢，很多一些人我是非、善心杂化的事情呢，可以不要理住。这个你会觉得说，那些呢，你再纠缠进去呢，其实只有制造更多的是非。所以人我是非太多，是因为我们呢，就是爱。把没有实际没有证据的事情，然后就觉得尤其是谣言啊，谣言哦，大家好像耳朵就特别长，然后就喜欢呢听，哎，你有没有听到这个人好像他怎么样，又跟男朋友分手了什么之类的，这些话呢大家好像耳朵特别长，也很特别有兴趣。震惊的事情，明天有 English Dharma Talk，好像没有听到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呢要能够保持正念，然后呢能够安住在佛法上，心不太杂乱啊，进一步的修定，然后这个定呢能够有真正能够要产生定根呢，要达到四禅，然后呢再启发智慧。那所以呢这个根呢不是我们一般只是说哦，能够修定起，这个是修到了它真正的扎根啊，能够扎根呢，这已经是很稳很稳的了啊。能够有这个信静念定慧扎根的时候呢，才能够产生武力。就是武力呢，项目跟这个一样，就是心力、静力、念力、定力、慧力，因为你根扎得稳。你的树发起芽来的时候，你看那个芽发起来是有精神的，有力量的，它能够挺着的。如果你的根有问题，吸收不了水，你那个芽就掉下来，没有力的，对不对？你们看过树吗？大家都住在 flat 里面，都没有看过树。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树苗，有的小小，哎，奇怪，它就是有力，就是它的。根是健康的，所以我们学佛呢，为什么呢？常常使不出力，这根根本就没扎稳，怎么使出力？所以呢，我们学佛一定要把这个根扎稳。那这个根扎稳呢，当然呢，这个多听闻佛法，多了解呢。刚才为什么一直强调要了解轮回之苦？那就要有一种出离的心，然后你才会说，不管怎么苦。比起轮回之苦来说，我现在的苦还是小 case， 那你就会去努力要去改变啊。然后是无力，然后七菩提分，或者是叫做去觉知。那去觉知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它能够带领呢最后呢能够得到觉悟。所以第一个是念，也就是。这个时候的念呢，其实是已经能够保持正念，如实的知道当下的这种情况，然后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责罚。当你能够念正念呢，如实的了知当下的这个情境的时候呢，心专注，那时候呢，你之前所听过的佛法、酝酿过的、思维过的，有时候有一些某一些你特别在思维，特别在思维，哎，这个时候呢，在心非常专注的情况之下呢，哎，你会看到，你就突然间就这个能够透视，或者是某一句话就产生出来啊，比如说你这个在这样子的时候，你就突然间这个不生不灭啊，这个涅槃寂静，你突然间对这句话的真正的内涵，你就觉悟，你就有更深一层的领悟。这个是责法的时候，也就是所以这个责法呢，一定要你之前平时有多听闻佛法，而且有多去思维佛法，不然呢，你在这个时候你没有法好责。他这个是你常常有，所以为什么呢？之前的这种信心念定慧啊，这个常常呢保持正念思维佛法，念念都在佛法上很重要。然后就看个人他的性相，还有你常常专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在这个时候呢，哎，就会这个某一句话呢，某一句经典里面的话，你在平时是读过的，哎，突然间它就闪出来，然后这个你就会对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认识，这是责法的时候。那这样子的一个责法后，你会非常的欢喜。那所以呢，接下来呢，你会非常的这个欢喜，然后你会更精进的去努力。所以呢，念责法，然后就责法，你又有所一点领悟的时候，你会更精进起来。那精进的就欢喜，然后就心安。心安呢，再进入定，然后最后呢，舍。那也就是这个责法，你能够有这个一点这个领悟的时候，那你会更起了一个精进力，精进，然后非常的一种喜悦，然后喜悦过后呢，就会有一种清安的一种感觉，然后就进入定。那定呢，进一步的呢，还要把这种定里面的这种喜悦呢，那也要放舍，那也就是达到一种就是这个无所染着的一个境界啊，这个就是舍啊，这个也就是你们一直常常说的 equanimity 的一个境界，就是平等，它就是心不偏，不用再说特别把它怎么样的去强制安住或者是什么，而且它就不偏，不会有所偏这个偏颇了。心非常，而且无分别，他心就是很安静，然后看到知道，但是不会有这种分别，因为你就心非常的平静平等啊，这个是舍的时候。那再进一步的修持呢，就可以进入觉悟了。所以为什么他就是去觉知，就是这个七个步骤呢，引导呢去得到觉悟的一个境界啊。所以这个是去觉知，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八正道。那八正道你们都很清楚了哈，八正道，所以七觉知有时叫做七菩提分，在阿弥陀经里面叫七菩提分法。那所以呢，就四加四加四，十二，十二加十，二十四，二十二加七，二十九。29+8=37，37道品。那这37道品呢，是发出离心呢， 要求的解脱的是必须要修学的。那这个七道这个总共，但是呢如果你把它归纳起来，它其实有相关的部分。那所以呢真正把它归纳起来，其实可以说主要是性。性，然后性净念定慧，还有什么？性净念定慧，还有就是责法这个思的部分，还有就是这个其他没有的。那所以呢如果你仔细看一看呢，发正道呢其实所以一般我们说有时候就把它说发正道的修学呢，可以说已经把这个呢就是说全数的相当圆满。因为信呢就是对三宝的信念，对四圣地的信念，对因果的信念。那这个呢这个信念呢如果能够稳固的时候呢，那也就是说这个正见跟那个信念呢，其实是因为佛法的信念是跟知见呢是相关的，性质要合一的啊。那所以如果说能够有这个正见的话呢，你对佛法有正确的认识过后呢，这个信念呢自然就会升起来啊。那个性跟智呢是相应的，那所以呢这个性呢也可以跟从可以说从跟正见呢是有相关的。然后呢这个责法这个可以说思维的分部分，就是正思维。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就是戒的部分哈，正理正念正念就是戒的部分，然后正精进，那所以这个四正勤这里呢就是正精进的部分，那还有就是正念正定。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八正道呢其实概括了蛮多项在里面。所以这个八正道呢也可以说叙述的是可以说是相当的圆满。那这个是说到呢这个发出离心，希望呢能够超越生死轮回的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些修学法门。那也就是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呢很多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知见上四圣谛因果无常无我这些观念一定要有，然后就是要常常非常精进的反观自己的身心，了解自我身心的真相，外在事物的真相，身心里面的烦恼，净化我们的身心，把烦恼去除，对不对？那所以总的来说呢八正道呢也可以把它归纳成戒定慧三学。所以谈了这么多呢，其实你把它归纳起来呢，主要第一个呢就是在身心行为上呢要能够常常去这个反观自己，让自己的身心行为呢，这是戒的部分，正语正业正命是属于戒的部分。那身心行为不要伤害别人，也不要太让自己的欲望呢去驱动自己的行为，让自己造成这个不善的行为。然后呢就是定呢然后有这样子常常能够在身心这个身体行为上呢能够不要太放逸，心能够比较安住，那进一步的我们才能够修定。所以定的一个部分可以包括呢心的一个心理，心的一个 心的安稳的一个训练，就是正精进、正念、正定，可以说是定的这个部分。然后慧呢，也就是启发智慧，所以就是思维跟正见的部分是属于慧的部分。所以呢，这个八正道呢，其实把它归纳起来，也就是戒定慧三学。好，这是第二条路，也就是发处理心的。那如果说要希望人能够像佛一样的圆满啊，能够像佛的一样的圆满，有大智慧，又清净，又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的话呢，那就要发菩提心。所以就要发菩提心。那要发菩提心呢，然后呢要修这个，要学就是慈悲、智慧，还有净化自己的身心。所以有的人以为说啊，学修学菩萨道不用发处理心，其实还是要发处理心的。那菩萨道的主要修学呢，就是六度。因为菩萨道的修学必须要净化自己，也要帮助别人，两者要一起并重，所以呢，他要做到布施、持戒、忍辱。那这个是比较属于帮助别人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接下来是什么？
精进。
安定，所以这个比较自立。所以菩萨的修学呢，必须要做到自立以及利他。然后这个在利他的行为上呢，有时候还提出呢四摄，就是四种摄导众生的方法。那也是就是比较是跟人相处的，因为菩萨呢要带领大众学习，那必须要有领导大众的一个方法。那所以这个是布施、爱语、利他，还有同事。那这也是呢，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团体，我们在慧命社这样的一个团体呢，大家要一起共事啊，在尤其是你们办菩提之夜，大家你们很多呢都是组长，那你要带领你的那个组的组员的时候呢，这四摄法呢很重要。布施，不是说你天天买巧克力给你的主人吃了啊，但是就是这个能够呢，在不管是在我们说布施有几种嘛，对不对？我物质上的布施，有时候在帮这个指导上的布，这个法上的布施啊，或者是无畏施，比如说他在忙啊忙到他感觉到他的功课啊，他很担心很担心，那时候你要去关怀一下。这是关怀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呢，你们分组的时候，然后呢，组长就说东西做完了没有，然后也没有想到说他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关怀的这个部分，你要关怀你的组员啊，这个是无畏施啊，有时候跟他聊一聊，了解他的困境在哪里，有时候你给他工作正好不是他的能力所及的，那他又不好意思说啊，所以呢这个或者是你可以指导一下，让他去尝试。那所以呢这个布施、爱语、说话的态度很重要，说话让人家听了欢喜，不是叫你甜言蜜语，但是就是说了人家觉得你很诚恳，你没有那种 生气或者是怒骂的那，能够你人家听了觉得你很了解，很能够就是而且就是很客观啊，种种的，那让人家呢感到欢喜哈、啊。然后呢，还有利他，利他就是常常想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人。做什么事我们就站在对方立场，现在我要做这个事情，要怎么样让那个观众或者是接受的人得到利益。很多时候我们在策划的时候只是想我想要这样子，我想要这样子，我们做出来是要给别人看的，你要站在观众的立场去想说这样子他们能不能受利受益啊。有没有想到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想到我要这样子做，我要这样子做，那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诶，我要怎么样做让他们能够得到最好的利益。假设观众可能有大人有小孩有老人有种种的，那我们要怎么做呢？让不可能就是说，当然也不可能说能够满足全部人，但是希望说能够满足最多数的人，对不对？那就从利他的角度去想做什么事情，我们要从这个，尤其修学菩萨的，要从利他的角度去想，哎，要怎么做让他别人欢喜？那这样子说，你不是从自我出发的时候呢，你会做的会比较这个其实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比较轻松一点，因为你不是说我这样子做，我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这样子做，人家会不会骂我这样？而是你完全是想到。我怎么做让事情更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嘛？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想到说最后会影响你自己什么，那反而你不会有那么样多的苦恼。好，利他，然后同事就是要大家一起做，不要呢你是 team leader 你们做，然后你就天天在那边只是做完了没有，做完了没有那你自己也要做一点啊，你不能没做的啊，你没做的话，人家你的主人肯定会不高兴的，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四摄法，那还有就是四无量心。
师傅，这边这边有。
啊，我看还有一次。
啊，师傅。
啊，你看，我马上还有一次。
还有。
四无量心你们应该也很清楚了啊，就是慈悲喜舍，也就是说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保论我们的慈悲心非常的重要，因为菩萨道的修学第一个就是以慈悲为上首啊，所以是要智慧引导，但是呢动机呢在于慈悲啊，所以呢在菩萨道的修学人，我们说呢这个是大悲心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那这样子的修学呢，让我们呢最后成就呢能够有智慧，然后又有慈悲，然后又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净化自己啊，那这样子才能够圆满佛果。所以呢这个走上快乐之路呢有不同的路，那看大家是要怎么去修学。那起点呢，我们大家呢都还是凡夫，所以呢起点可能都差不多是一样啊，那所以呢这个我们说有不同的人，有人喜欢做人，有喜欢做天，那还有就是希望得到解脱的，要当菩萨的，还有是圆觉是也是当也是希望得到解脱的，那所以有这样子不同的一个人，那这个在这样所有的这一些呢，在起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还是要修三福业，布施、持戒、禅定，大家都还是要修学的。那要进一步的得到解脱的呢， 那这个人天还是在轮回当中，对不对？那如果进一步的要修学的，那他就要再修三十七道品。那进一步的菩萨呢，就还要修六度四摄，这是菩提心。那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起步的时候呢，菩萨呢，这个心呢，应该是在这里的时候，菩萨就开始发菩提心。那这个声闻跟缘觉发的是处理心，啊，所以他们走这一条路呢是这样子走啊，然后呢最后证阿罗汉果。那菩萨呢发菩提心，然后他修学，他也修三福耶，也修三十七道品，也发处理心啊，然后呢最后呢还要修六度四摄，成就啊佛果。那如果是人天的呢，那只发正上心呢，那就三福业，那就还是在这里轮回。那所以呢，所以有些人以为说修菩萨的人呢就不用修八圣道四圣地，只是修六度四摄，其实不是的。其实菩萨呢，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五圣共法，这个是三圣共法，这是大圣不共法。所以三福业呢，是所有的，不管你修菩萨道、缘觉，还是做要做人，还是要做天，你还是要修的。所以这是五圣，五种不同发心的人都还是要修的，共同的法门。这个是三圣共法，要发处理心。要修三十七道品，都还是一样，四圣地、八圣道全部一样。那这里呢，这个是特别菩提心要特别强，六度四摄、慈悲智慧啊。那所以呢，这是大圣不共法。所以换句话说，菩提心呢，也包含了处理心，没有处理心，你的菩萨做不成的。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处理心，你行善的话，你做布施，因为你看刚才我们说六度里面有布施，三福业里面有布施，如果你没有处理心，没有智慧的引导而行布施的话，是跟三福业的布施是一样，是人天福报而已啊。所以呢，这个菩萨的修学还是要菩提心，其实的包含了慈悲心、成佛、向佛学习、成佛之心，还有处理心，一定要包括在里面。没有这个处理心，你就不可能说要去了解到什么叫做无我无常。所以菩萨也是了解无我无常，但是他又有慈悲心的这个这个培养，所以呢，这个慈悲心就变成了一种本愿，他的一个愿力。让他呢，在觉悟了这个智慧的时候呢，他继续的用这个愿力呢，去帮助众生，啊，所以这个是不同的路，所以呢，看你是要停到这一条路，还是要走这一条路，还是要走这一条路。当然也有回小向大的，从这里这样子刚才转过来的也有。那也有走到这里走到一半转过去那边的也有所以呢只是希望说大家都能够走这一条，从人当菩萨，然后不断的发菩提心，一直修学到成佛。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好，所以呢，这个要走上快乐之路呢，就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对苦呢要有彻底的认识，那有彻底的认识呢，才会进一步的要提升我们自己，希望自己得到快乐。那这个要做的 做得正确呢，我们对因果的法则就要有正确的了解，还要有坚固的信心，那能够呢常常觉察到呢，真正的认清说自己还有很多不圆满之处，自己还有很多的无知与烦恼，你有想要进步，那才会想要走上快乐之路。然后同时呢，还要警觉到无常的迅速，因为常警觉到无常的迅速的时候，我们才会说好了，我赶快修学，不然你会觉得说，哎，我现在才20岁，还早了，我现在在享受到50岁的时候才开始学。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啊，对不对？你们像20岁，很多重要20岁重要的事情啊，对不对？读书啊，这个成家立业啊，赚钱啊，然后赚到来要50岁，有的50岁还不肯放舍呢。那所以呢，我们要这个看到自己其实还有烦恼还很多，这个无知还很多。那我们了解了说，我们要必须要去提升自己啊，启发自己的智慧，能够解决自己的这个身心的烦恼，然后同时要警觉到无常的迅速，那这样子才能够发起精进力，否则的话就不进则退了啊。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学佛的因缘，知道说能够有机会认识佛法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然后在我们认识佛法的时候呢，我常常就觉得说，要能够呢尽量的去把那个种子多种一点在脑子里面。因为有时候我常常看一些老人痴呆的，我就在想哪个时候会不会变成痴呆呢？那所以最好呢，就是在还没有痴呆之前，把一些好的种子赶快先种下去啊，对不对？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无常会来啊。然后现在当你的脑力还能够吸收，而且好像听了有越来越明白的，你要赶快掌握这一个你的能力还能够吸收的这个时候去吸收啊，不然等到你老一点的时候呢，或者是说经过了一些这个所以经过了一些世俗的这种污染之后呢，有时候你听到一些观念你不想接受了，所以要趁现在就是说脑力还很好，思维能力还很好的，还很清净的情况下，赶快去多巩固这种清净的种子，然后能够去把还不是很明白的佛法去把它弄明白，然后让它稳固的扎在我们的脑子里面。那哪一天即使说偶尔有一点懈怠，但是哪一天看起来的时候又很快就记起来，那这个不单单在今生，我们种这个，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一生又一生，只要我们还没解脱，我们都还会继续下去，今生能够读多少就尽量的赶快学习，那来生呢就是从那边再进一步的再学习下去。所以呢要有这种警觉性，所以在无常的这种因果缘起法则当中呢，不断的提升自己，那最后呢才有解脱成佛的可能啊。所以呢希望呢今天的这个讲题呢，踏上快乐之路呢，大家回去过后继续再想想你要寻找的快乐之路是哪一条，然后呢记得佛法的因果的法则，怎么样去你知道了你要知道的快乐是什么样的，那应该怎么样培养，怎么样要培养什么样的因去达到那样子的快乐，那这样子呢才能够活得清清楚楚。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